每次上格格他的爱的时候，我都用眼泪听的。我觉得耶稣基督最伟大的就是他对我们生命里面所展现那个毫无条件的爱。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常在他的爱里面，我们生命得到改变。那今天我要讲的信息是荣耀的复活。在四福音里面，几乎每个福音都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每个四福音所彰显的故事跟他前后所讲的意义都非常不一样。路加福音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路加福音并不是结束在路加福音的结束。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是前书，它的后书是什么地方？后书是使徒行传。所以路加福音这个24章就变得非常重要，它不但要贯穿整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它要带出一个为什么这些门徒可以对抗罗马帝国，可以在罗马帝国的权柄跟权威底下冒着死亡的危险，他们建立一个永恒的福音。所以路加福音24章是跟其他的福音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地方它有承先启后的意思在里面。那我们另外发现，在另外路加福音里面，他所描述的这个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 encounter， 就是跟耶稣复活里面的经验，这一段短短的这一章里面，其实他所描述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故事，他并没有用很 dramatic 很丰富的故事来描写耶稣基督这个伟大的一个复活。他相反的用一些很简单的人，这些人名字我们都没有听过的，很多不熟悉的人，他在描写这故事的时候，本身他到底要带出什么样的意义跟什么样的故事，能够将那么一个伟大神所成就的事情彰显在一个很平凡的这一章的书信里面。所以我希望第一个，你们先一起跟我翻到路加福音第24章。在还没有读这24章以前，我先请你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不久以前，就是我们讲几天以前，在 Minneapolis 有一个不大的一个报纸，里面有一个 photographer， 这 photographer 他照相呢，他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大奖，就在一个报社里面一个照相的人啊，所以他从来没有一个照片是全美国都轰动的啊。在复活节的前夕， Minneapolis 下大雪，所以有天他在下班的时候，他就想到说我要照几张相，你知道那个 photographer 就想照相，所以他就想说我要开到最没有人的地方，所以他在下班路上就开到一个公墓里面去。这时候下了茫茫的大雪，整个 parking lot 都下了厚厚一层雪，他就拿起他的照相机来，在这个整个的公墓前面一张一张一张的照片。可他在照相的时候，突然旁边出现一部车子，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在大雪纷飞里面，这个女人一个人很孤单的走到一个墓碑前面，她就在墓碑前面，她轻轻用她的手把这个大雪降在这个墓碑上面，这个雪把它轻轻把它拍掉。当这个照相师照到这个镜头的时候，他突然有个冲动，他自己写的，他想去问这个女的，你到底是谁，你到底为什么在这个大雪纷飞的环境里面你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人到底是你什么人。可是他看着他的照相镜头的时候，他突然有个感觉，说我可能永远不知道比较好。因为他突然发现这个里面带出一个很真实的爱在里面，这个女的一定对这个埋在这个地下的人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在大雪纷飞的时候，他愿一个人来到这个墓前，把他的雪从这墓碑上能够铲掉。那我们也知道，不但这个女的有一个对这个墓碑里面这个人有一个很深的感情，我相信埋在这个地里面这个人，曾经在他生命里面一定深深的影响这个女的，让这个女的一生一世都不能忘记他的爱。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有多爱，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无论我们多爱，我们一定经历到像这个女的一样，有些人我们一生一世都会怀念他，我们一生一世都会纪念他， 我们一生一世都会想到他。也可能在生命里面你所下的一些爱的种子，一些爱的经历，最后你躺在坟墓的时候，也使活的人仍然怀念到你的存在。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说我翻到24章，24章里面前面几节经文，从第一节到第12节里面，至少讲到门徒对耶稣基督的怀念。所以在7日的第一次，他讲到说这些门徒就怎么样，就到这个妇女就到这个坟墓去想膏耶稣，因为他们对耶稣有一个很深刻的怀念。 很奇怪哦，这圣经里面讲这个感情的时候，这个弟兄就是比姐妹差很多。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描写一群妇女是远远的观看耶稣钉十字架，弟兄呢哈不浪当时有一个约翰在十字架底下，其他都不见了。彼得甚至3次不认主，就站在旁边看了，又是被打，不认，不认就是不认。那我们看到至少在24章路加在记载耶稣基督复活这段经文的时候，给我们看到3个复活很重要的证据。从第1节到第二节，第二看到他们来到坟墓前面，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不知道这个石头是怎么滚开的。他唯一能做见证就是说，当我们到坟墓前面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石头原来封在这个地方的，石头已经滚开了。因为你知道这个，如果你读圣经就知道，这些妇女都很担心说，我们去膏耶稣，我们这几个人连那个石头都搬不动，我们怎么把那个石头滚开。突然到那个地方，那石头已经滚开，好像神已经预备有一些人要来到这个地方，神打开这个坟墓要怎么样，要欢迎他们来一样。所以在欢迎里面不是耶稣基督在里面，所以第一个讲到说一个坟墓的门已经打开了，让我们看见这个地方，神邀请我们进入到这坟墓里面去看 What's going on， 到底什么样的情形。第二个我们看清楚，看到从第4节里面讲到他们就进去了，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所以第二个复活节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当这些人进去到坟墓里的时候，无论这些妇女进去或以后的门徒跑去，圣经里面描写的非常好的，有两个人赛跑，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谁跑得比较快啊？谁比较跑得比较快？你会知道说他在描写这个事情的时候，无论是哪一个人在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坟墓本身是一个空的。我今天刚带完受洗班，我讲说圣经从来没有描写耶稣基督到底怎么复活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石头滚开的坟墓，甚至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坟墓是已经空的了。路加福音马上在这边就给我们看见，从第5节第6节看到第三个很重要的证据，是有两个人在坟墓里面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为什么在死人中要找活人？原来在基督教一个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基督教不是从死亡中建立的，基督教是从胜过死亡所建立的一个宗教。死亡对基督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经验，我们要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今天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严格来说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宗教没有太大的分别。其实很少的信仰是叫你拿个炸弹去炸人家的，很少很少这种信仰，大部分的信仰都要你孝顺父母，叫你友爱兄弟，叫你爱人。很多信仰也没有，觉得很多很奇妙的神迹在里面。很多信仰其实跟我们中国的这个伦理规范有很大的类似之处，要爱家庭，要爱先生，要爱妻子，这是很多信仰所讲的东西。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信仰，在这个路加我们看见的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死人之地去找活人，因为基督教也唯有基督教信仰给我们带出一个，当我们接近坟墓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到一个死亡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希望。所以当天使对这些门徒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为什么在什么死人中找活人，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那这句话就是改变了门徒的生命，才能够传播整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很快的，我们看见这3个很重要的证据。可是下面路加非常的巧妙的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平常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我要你从第一节读到二，不，从第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十一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这故事，有叫做以马忤斯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找圣经的，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来读。我们来思想，为什么一个单那么简单的故事被路加所使用，在这边他到底要彰显什么样的信息？来，预备，起。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的民，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所以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故事这两个人走在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这个坟墓石头什么已经滚开了，他们不但知道是坟墓滚开，而且他们已经接触到这个第一手的资料，告诉说我们去看了，坟墓是空的。他不但知道坟墓是空的，而且他知道后来去的门徒也看见坟墓是空的，回来已经知道了。所以坟墓空的坟墓跟一个石头滚开的坟墓，其实严格来说并没有说服这两个人说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已经复活了。所以当他们走在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满带愁。他们不是说哇感谢主坟墓空了，哦感谢主耶稣基督不在坟墓里面了。他们实际上看过这个坟墓，他们经历到这边，为什么这些人有那么清楚的证据，他们今天还是不相信？所以路加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圣经之所以真实，因为它记载非常频繁，也是发生在你跟我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耶稣基督的资料，可是我们今天所拥有耶稣的资料比任何一个第一世界基督徒拥有都多，因为我们有整本圣经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不用去抄写，我们不用去背，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讲员跟我们讲不同的道，我们有很多人跟我们解释不同的耶稣基督的生活，或耶稣他们生命的丰盛，或他们的神迹奇事。可是路加福音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point， 他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我们知道坟墓是空的，我们知道石头滚开的时候，我们仍然活在恐惧中间，我们仍然活在疑惑中间，我们好像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我们知道耶稣，甚至我们跟随耶稣已经跟随了3年了，我们知道耶稣就钉了十字架，我们知道耶稣有多爱我们，可是我们还不是肯定耶稣就已经复活。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用所有我们周遭的资料，我们在寻找一个爱我们的神，我们在寻找一个复活的神，我们在寻找一个复活的主，可是我们怎么样寻找我们都寻找不到。那这个故事非常巧妙地说，在他们在惶恐在寻找之间之后，突然耶稣就出现在他们的生命中间。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看见，常常我们都以为我们在寻找神，我们参加受洗班，我们要寻找，我们要问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得到解答。可是弟兄姐妹，你真的知道路加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寻找神，我们永远都找不到。 是神在找我们，是耶稣基督要出现在他们的生命的路上，要寻找他。但你看这个故事奇妙是在寻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们怎么看耶稣基督？这故事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怎么样同行。你说欧牧师，耶稣基督会亲自就近我，与我同行，我就会相信。可是我们发现这故事不是这样讲，不是说耶稣一来同行，哇，主耶稣啊，你出现了，这么好啊，赶快叫 taxi 啊，你跟耶稣一起坐车赶快去那个地方。他上面怎么讲？他说耶稣基督出现同行的时候，他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们。所以路加告诉我们是门徒，我们是使徒，可是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情，耶稣基督出现在我们前面，你也不一定会知道，你不知道。因为你看，说第一个他们发现，说他说他们站住，脸上带了什么？带了愁容。你知道我们一直在想耶稣基督复活没有？我们想说那么一多information，我们要怎么样 process？ 我以为这个高速的 computer process 对于到底什么真的是假的？到一个程度，我们在想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在愁容的时候，耶稣出现在我们前面，我们都不晓得。而且更好玩的是，当耶稣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对话？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基本上说，耶稣基督啊 ，You're just so stupid。你不知道 What's happening 吗？难道你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吗？那么多大事你都不晓得吗？因为有时候发现，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在寻找神的时候，很多人讲话我们都觉得他蛮笨的，你知不知道？所以牧师常是一个很笨的人，你知不知道？因为人家觉得你很笨，你知道？很多时候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怎么，耶稣怎么用他跟我讲话，根本就没有资格跟我讲话，因为我们俩差太远了，因为他太笨了，他根本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好不好？神安排一个人在你面前，生活在你隔壁的时候，可能是你的先生，是你的妻子，你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耶稣来不是带给我祝福，是带给我咒诅，你知不知道？我三天前，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叫做郑志宏，是一个中医，他太太打电话跟我说，他说欧牧师，我先生快要去世了，你可不可以来？我到他旁边，我站在旁边，我按手替他做祷告。郑志宏看着我，我看他还蛮健康的，白白胖胖的，身体还蛮好的，没有像我想象中他那个体重啊掉很多啊，颜色色彩蛮红润的。我替他做祷告，我替他做祷告。他太太告诉我，师母那个太太坐在旁边，他太太叫庄飞燕，庄飞跟我说，他说牧师他快死了。我说不像啊，我就替他祷告，祷完告以后很奇妙他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过世了，过去了，所以前两天才去世。这个弟兄我认识很久，在我们教会受洗信主，他常常在抱怨他的太太没有好好照顾他。他很爱他太太，不是对太太不好，他很爱他太太。他说这个太太怎么样，这个太太怎么样，吃什么他不给我弄，一直讲。他从来不晓得他的太太会陪伴他走一生的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这人出现在我们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中的祝福，可我们觉得 He's so stupid， 我们不晓得是神就出现在我们前面。在这个生命路途上，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看不见，因为他们满面愁容，他们很多自己的思考在里面。神已经接近他了，神派人接触他了，神要带他祝福了。哎，你到底什么事情你知道？你到底做什么课的？所以看这些人这跟他解释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看见这个把这整个过程告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知不知道？ He know everything， 他 experience 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严格来说，这一段是圣经里面什么很不需要讲的这个对象，你知不知道？因为他对耶稣就在讲耶稣就怎么复活怎么死，你知道？我们看到另外看到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在圣经的旧约里面讲非常清楚，他无家行美容 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羡慕他。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并不是有个假形美容的人，耶稣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耶稣是一个出现在你生命里面你都不会感觉到的人。所以就像在我们生命路途上，其实你跟我，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我长到很大很大才讲到说，我的父母是我多么生命中多么大的祝福。我长到很大很大才讲到说，我生命很多很多人，我觉得是我生命的苦难，可是都是神安排在旁边，是神的声音，是神的见证，是神的祝福。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说，我们在生命里说，我们忘记了，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神在跟我们说话的机会。可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愁容，我们很多的苦难在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行走在1850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满身的担心，我们满心的问题，我们没有答案。可是神已经把答案放在我们前面，出现在我们前面，因为是耶稣基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怎么样？和他们同行。He just don't know， 他就不知道。我们看到这故事继续，我们看到故事继续的发展。我们看到这故事不但让我们看见这以马忤的路上是这一群门徒在生命里面 process 很多的资料，他们找不到答案，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答案就在他们的身边，这答案已经向他们说话，可他们仍然不知道，因为他们生命里面充满了愁容，他们生命充满了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是讲到他们以为在这以马忤的路上，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在同行，因为我们两个要去同样一个地方。可他不晓得以马忤的路上最重要一个故事是，这个在生命里面，耶稣基督是用一个很卑微、很不起眼、很不容易让你注意到的一个生命出现在你的前面，出现在你前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故事继续的，我们看到这故事继续的发展，这故事怎么样继续在讲路加福音给我们带起怎么样的过程？24:25说，耶稣对他们说话：“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我们如果不要看下面怎么讲，我们看耶稣回过头来，当把所有他们的经历跟耶稣基督讲述的时候，突然耶稣骂他们，知道？You just stupid， 因为怎么样？无知的人啊！他不但骂他 stupid， 而且耶稣还骂他们说信的太迟钝了，你知道？什么叫迟钝 ？You just so slow， You just so slow， 慢到一个程度，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一个真正关心你的神，存在你生命里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掌握住。一个真理出现在前面的时候，你都不想得到你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说你就是你们 stupid， 还有很 slow。 我问了耶稣基督继续跟他们讲说，他说他耶稣又继续把圣经里面讲耶稣基督的话讲给他们听。所以我们发现这两个门徒不但是经历到耶稣基督空坟，不但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空坟墓石头滚开，因为这两个门徒其实对圣经是非常了解的。可你会发现在这个整个讲圣经过程的时候，28说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下面说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即使我们对圣经有深切的了解，即使我们成为一个 scholar， 即使我们成为一个圣经上一个过人之处的一个主学的老师，或是一个有名的讲员，路加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不一定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不一定有耶稣基督的同在的经历，我们即使知道所有圣经上的话，都不足以是我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使徒行传》，将福音能够传到地极。所以这两个人怎么改变的？改变的第一个过程就是他们把这个很不起眼、这个在住在耶路撒冷好像什么都不晓得这个客人， 突然觉得说，嗯，这客人蛮有兴趣的，所以这客人要继续往前走，他要离开我们，可是我请他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很奇妙的在描写一个 invitation， 一个邀请的动作，这邀请是让耶稣基督跟他们住在一起。下面就发生一件我觉得路加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就邀请耶稣基督与他们一同吃饭，一同住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第一个是指责他们的愚蠢，耶稣基督第二个是指责他们对生命里面重要的信息的反应的迟钝。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值得我们非常注意的，我们是不是很警惕的、很敏感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周围里面，能够 sense 到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因为耶稣基督将他信息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发现耶稣基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他说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你知道路加讲话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句话每个人听到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东西。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就递给他们，马上说什么，眼睛就怎么样，嘣，眼睛就怎么样，眼睛就亮，眼睛就亮。为什么在这里一刹那之间，耶稣跟他们行走那么长的路，走了一天的路程，又把声音全部讲给他们听，又把那个路上发生事情跟他们 review， 可他们还是不晓得什么事情，这是耶稣。等到耶稣基督坐下来了，把饼拨开了递给他们，他们立刻就知道说，哇，这是耶稣。为什么在一刹那之间他们就能够了解？路加非常巧妙让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够体会认识一个复活的主，一个基督徒是没有传福音的能力跟动力的。一个基督徒仅仅有圣经的知识，仅仅有生命中的看见跟经验，可他并不把耶稣基督放在他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的饼跟杯不能在你生命里面结出那个力量的话，你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你还是不认，你还是活在自己的愁苦里面，你还是活在自己的挣扎里面，你还是没办法走到地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看见他很巧妙在表演说，当耶稣基督这个拨饼这个分杯的时候，立刻他们就认识了耶稣基督。下面你看他们，耶稣基督不见了，门徒非常清楚在描写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到底什么是所谓的生命的更新，什么是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里面的改变，什么是神在跟我们说话。他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怎么样火热的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听到一首诗歌你会举起手来赞美神，听到一个见证你心里面充满了那个火热的心在里面，经历一个格格他的爱，这爱感动你的心，你愿意为主能够摆上。他说我们曾经经验过，当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耶稣基督，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曾经跟耶稣基督同行的时候，我经历到那个心中那个读圣经那个火热的心在我里面就发动，我有那个热心在我里面。他不但讲到这个东西，他讲到说他们33节上说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立刻转他们生命的方向。当遇见主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就是我们立刻怎么样，我们开始生命回转，我们开始生命开始有不一样的方向跟不一样的作为。不是耶稣基督的饼跟杯不重要，我觉得耶稣基督的饼让我们经历到以后，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重点，很多 priority， 很多的做法，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做法跟不一样的认识。一个很有名的画家把这幅画画下来，我介绍给你看。这画家在画这一刹那之间的改变的时候，这画家用几个很重要的手法，你注意看这画家怎么解释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是这个话里面唯一那个脸是发亮的啊，第一个。所以就是说这个话里面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可能看不清楚，就是这个话本身最亮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的脸。耶稣基督整个背景的墙壁啊，都他没有东西的，是黑的。所以在一个黑暗的中间，突然发现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什么光。而耶稣基督在讲的时候，你看这两个人，他们一个人是哇，对不对？另外一个人是呜，对不对？他们在听。哎，耶稣基督在这个话的过程里面，他不但讲了这个，两个在专心听耶稣基督讲话，看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而且连那个餐厅里面的 waiter， 你知道，原来上菜的，你知道，都忘记了，你知道，还在旁边怎么样？在旁边听，你知道。连那个老板也过来了，嗯，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可我觉得这画画的最美的一幅，这个画，这画里面呢，在这个桌子上面有个空位，有一个空位，都挤挤的。这是在画的什么？最前面。他仿佛在邀请你，也能够坐在这桌子上面，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所以这幅画是一个很好，那个画家非常有心，他在邀请你，能够与我们一起坐在桌子上，听耶稣基督，经历耶稣基督，他拨开饼，就分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很清楚，看见这个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为什么这些门徒他们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不是他们有什么证据耶稣基督复活，因为他们生命里面自己经历到神在寻找他。其实我们这个福音在四福音里面非常的重要。彼得到最后怎么改变的？他去打鱼啊，打了很多的鱼啊。耶稣问他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不是一次问他，耶稣两次问他，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复活需要你跟我，我们在生命中间去经历他的复活，去经历他的荣耀，也唯有我们与耶稣一起坐在桌上，经历他的饼，经历他的杯，经历他生命里面亲自你认识到是耶稣基督在寻找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认识你的主，你会认识你的神，你会知道你的主你的神多么的爱你，多么要帮助你。我们看到这故事继续的发展，但是这故事继续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用他的钉痕的手继续在门徒中间彰显他的信息。所以耶稣说：“你们看我的手，你们看我的脚。”我们不但看到耶稣基督亲自向他们彰显，而耶稣基督也要他们经历神的复活，使他们能够产生一个新的生命。这生命就是走到地极传神的福音。我们很快的就看见耶稣基督不但要我们认识他的复活，而且希望耶稣基督的复活成我们生命一个动力，我们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回到当时在坟墓里面那两个天使对妇女讲的话：“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之地寻找活人？”我像耶稣基督他在寻找你跟我，因为他知道你跟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神要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要见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盼望这一个坟墓的照片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终极，这坟墓的照片更是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要将福音传到我们周遭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使你跟我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活得更有价值。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请到我们有一个很美丽的诗班，这个诗班有大有小，有男有女，他们叫我们献一首诗：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们现在请家福诗班到前面来。